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传出将为间谍气球与不明飞行物等事件发表演讲；中共海警激光攻击之后，美国同菲律宾将举办联合军演；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气球侵犯主权；美国副国务卿话各国都应该警告中共勿引发台海冲突；美 CBP 话美加边境非法移民人数激增846%；水牛城十死枪击，种族主义枪手被判无期徒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军今个月已经在北美空域击落四个飞行物体，美国政府持续搜寻飞行物的残骸。路透社星期三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针对美军击落中国高空气球及三个不明飞行物，美国总统拜登及他的团队正在考虑等他在没几耐之后就此发表演讲。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有意在下个礼拜前往波兰访问之前针对这个议题发表演讲。报道指出，拜登近期持续面临国会议员的压力，国会议员要求拜登针对不明飞行物事件发表谈话，因为近期一连串的事件令到很多美国民众感到十分困惑，而拜登之前很少针对气球和不明飞行物表达评论，而是由白宫官员出面谈论。目前传出拜登已经要求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主导一个由各相关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并制定出一套未来应该怎样处理不明物体的指导原则，预计将在今个礼拜晏一点时间提出。中共军事挑衅行为令到南海紧张形势加剧。在中国海船日前以军用级激光两次攻击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导致菲国船员暂时失明的挑衅行为曝光之后，菲律宾陆军司令布卢纳星期三表示，菲律宾和美国今年将实施自从201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陆军准备捍卫菲国领土的重点正从内部安全行动转向领土防御。据美国之音报道，在中共海警激光攻击菲律宾海防队舰艇之后，美军印太司令部14号在推特上宣布，美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与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刚在菲律宾海实施了一次公船演习，以支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近来美菲已经同意恢复海上联合巡逻，并协议允许美军进入菲国另外四座军事基地。菲律宾同意给美军使用菲国更多的军事基地，以阻吓中国在南海、台湾海峡日益升高的挑衅行为。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12号星期三一致通过两项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其中一项决议名为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高空监视气球飞越美国领土，这个是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参议院当日通过的另一项决议提案名为表达参议院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派监视气球飞越美国的间谍行为违反国际法，是不可接受和应该予以谴责的。众议院在2月9号亦全院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案，名为中国在美领土上使用高空气球决议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空使用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中共橡皮图章、人大外事委员会 北京时间2月16号发表声明说，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决议案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之后，美国对支持中共气球监视计划的6家中企实施制裁。中共15号扬言采取反制措施。在星期三的美国国务院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将始终采取负责任、审慎和适当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利益。普赖斯说，这个正是今届政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将高空监视气球送入美国腹地深处所做出的回应。外界猜测，一月份接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议员麦卡锡可能在春夏之际访问台湾。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舒曼礼拜三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活动中说，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及其在一中政策下的自卫能力。舒曼说，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将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的访问当作军事行动的借口。他还说，所有国家都应该警告北京不要引发台海冲突。副国务卿以俄乌战争为鉴，表明中共入侵台湾对全球的影响。乌克兰战争已经增加了全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不安全，并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舒曼说，台湾海峡的冲突亦都是这样。另外，舒曼表示，对于中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共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华盛顿感到越来越担忧。他说，所有支持俄罗斯的人最终会自食恶果。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北部的斯旺顿区逮捕和遭遇的非法移民人数在今个财年激增了超过800%。其中大多数试图跨越美加边境的非法人员都是墨西哥人。这个区域包含佛蒙特州、New Hampshire 州和纽约州东北部的入境口岸。2023年1月，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 CBP 的官员在斯旺顿区记录了367次逮捕和遭遇，超过过去12年同期的总和。过去12年当中，1月份的逮捕量合计为344次，从2022年10月开始的2023财年比上一年度同期相比，遭遇和逮捕的人数猛增了 846%。虽然斯旺顿区的非法越境人数大量增加，但至今的2023财年遭遇的1513次非法越境事件只是占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的一小部分。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中国和俄罗斯非法移民亦都大幅增加。去年在纽约州水牛城一间超市开直播杀害10名非裔民众的种族主义枪手，星期三被判处无期徒刑。庭讯的时候，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甚至扑向被告。据法新社报道，19岁的金德伦被控去年5月在水牛城因为仇恨大开杀戒。他对纽约州起诉他出于仇恨犯下国内恐怖主义的罪名认罪。这项罪名依法需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这一名被定罪的少年话给法庭知，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抱歉，但他仍然面临几十项联邦仇恨犯罪指控，未必可以逃过死刑。去年5月14号，当时18岁的金德伦身着厚重的防弹衣，从距离 Tops Friendly Market 超市322公里之外的乡下开车出发，持 AR-15 突击步枪，进入超市之前先在停车场枪击4个人，其中3人死亡，之后到室内继续开枪，枪击造成10死3伤。13名中枪者中有11人是非裔，2名是白人。拜登筹备第二场国宴，预计将款待南韩总统尹锡悦。美国采购155公里炮弹援助乌克兰，总值5亿2200万美金。黑鹰直升机坠毁阿拉巴马州，机上2人全部罹难。国会预算处指出， 如果不解决债限危机，政府今年夏季断炊。国务院指基地组织新首脑是埃及前特战宗教塞福。美国原油库存连续八个礼拜增加，国际油价下跌。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彭博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总统计划今年春季在白宫为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一场国宴。知情人士指出，尹锡悦访问以及国宴准备工作已经展开，但确切时间仲未敲定。目前的安排是在四月底进行访问，而美韩正在加深两国在供应链韧性以及安全事务的合作。第一项是为了减轻对中国科技的依赖，第二项是为了因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益升高的挑衅。根据白宫发布的文件显示，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拜登和尹锡悦曾经谈到两方如何共同合作，限制北韩在融资与推动境内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能力。拜登今年五月亦将前往亚洲，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而今年春季替尹锡悦所设的国宴，将会是拜登继去年十二月款待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举办的第二场国宴。目前外界正在担心乌克兰迅速消耗来自美国及其他盟邦的炮弹库存。今个礼拜，美国陆军再次宣布向两家公司采购总值$52,200,000的155公里炮弹弹药，以援助乌克兰使用，预计在今年三月开始交付。据法新社报道，这项一月底就已经决定的订单正交付给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与全球军品公司。这项合约是由美国国防部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资助。俄罗斯近一年前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彼此向对方发射了大量的炮弹。去年十一月，一名美国官员曾经指出，俄军每日需要发射大约20,000发炮弹，而乌克兰每日则需要发射4,000到7,000发炮弹，比西方盟国制造商的生产速度还要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个礼拜较早亦提到，乌克兰战争消耗大量的弹药，同时亦耗尽了盟国的库存。他表示，乌克兰当前的弹药使用率比我们当前的生产率高出几倍，这个已经令到我们的国防工业处于紧绷状态。据警方表示，田纳西州国民兵的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礼拜三在阿拉巴马州坠毁，机上两个人全部罹难。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待机现场礼拜三当日冒出黑色浓烟，多部紧急事务机构车辆赶赴现场。据调查人员派特森表示，这一宗事故中没有人生还，警方已经封锁现场。阿拉巴马州执法机构目前正在协助官员清理现场，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民众被当局要求避开事发的地点。另外一名陆军官员说，这架直升机当时在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在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坠毁起火。由于这宗事故仍然在调查当中，这些美国官员不愿意具名。据阿拉巴马州执法处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坠毁在亨兹市西北方的阿拉巴马州53号高速公路附近。联邦众议员 Strong 在推特发文说，今日发生在麦迪逊县的致命直升机坠机事件令我深感悲伤，我亦会在这一宗悲剧中丧生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感到痛心。据国会预算署礼拜三表示，除非国会将现行债务上限$314,000,000,000的门槛拉高或者暂时不遵守，否则财政部将在今年七月到九月的某个时间点断炊，没办法拨款运作，并可能衍生债务违约。据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借向全球投资者出售国债，借入巨额资金，以帮助支付军人的薪酬、退休人员福利以及向美债债权人支付利息。 今年一月，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314,000,000,000债务上限，迫使财政部采取一系列非常的会计措施，以避免违约。国会预算处另外指出，美国准备今后十年增加近$190,000,000,000的举债，比原先预计多出$30,000,000,000。预测显示，今年联邦税入与税出之间仍然有$14,000,000,000的缺口。未来十年，由于税收收入跟不上战后婴儿潮世代退休、社会福利保障和医保福利成本上升，赤字平均每年将达到$20,000,000,000。综合这些数字，到2024年，美国债务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将达到100%。到2033年，占比将达到118%。据国务院礼拜三指出，基地组织首脑萨瓦里自从去年7月身亡之后，现居伊朗，曾担任埃及特战宗教的塞福已经成为新首脑。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的评估和联合国的评估一致。基地组织新的实际首脑人物是居住在伊朗的塞福。而联合国今个礼拜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会员国的主流看法是塞福为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当前一直是以他为代表。按联合国报告的讲法，基地组织尚未正式宣布塞福为新的领导人，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塔利班当局相当敏感，不愿意承认萨瓦里去年在克布尔屋企遭到美国阻击身亡。现年62岁的塞福是前埃特特种部队的宗教，亦都是基地组织旧友卫队的人。根据美国对抗极端主义计划，塞福曾经协助建立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并培训一些参与2001年911恐怖攻击的劫机者，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骨干。据美国能源咨询署礼拜三公布，截至10号的当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已经增加1630万桶，连续第八个礼拜增加，总量达到4亿7140万桶，是202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美国原油库存上升，加上美元走强，以及投资人担心利率上升会放缓经济增长并减少燃料需求，国际油价礼拜三下跌，但是变动不大。近日美国发布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6.4%，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6.2%， 而美国1月零售销售月增 3%， 加剧外界对于美联储的升息预期，令到美元走强。 OANDA 分析师莫亚表示，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数据为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铺好道路之后，美元开始反弹，油价亦都出现下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因为间谍气球引发的大战仍在持续，美国对支持中共气球监视计划的6间中企实施制裁，引起中共反弹。2月15号，中共扬言采取反制措施，遭到美国国务院的驳斥。
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坚持气球是被吹离航线漂浮在美国领空，他指责美国政府击落气球和制裁中企的决定，声称这是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方要对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等等。星期三下午，在美国国务院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回应说，美国将始终采取负责任、审慎和适当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利益。针对中共气球飞出航线，并且中共不打算使用监视气球的可能性，普莱斯表示，他不会对中共可能有或可能没有的意图发表意见，这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确实侵犯了美国领空的高空监视气球，他确实违反了国际法。汪文斌仲话，北京称自去年5月以来 飞越中国的十个美国气球中，有一些飞越了新疆和西藏。对此，普莱斯回应说，中共试图指责美国亦做了同样的事情，但这是虚假信息。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Wendy Sherman 星期三亦重申，中共关于美国气球的讲法是错误的，美国政府没有在中国上空放气球。普莱斯仲表示，美国敏锐地意识到中共构成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多种不同的形式，间谍活动威胁或对美国公民、美国公司、美国政府数据或机密信息的滥用，我们决心竭尽全力与之抗衡。美国国会参议院15号亦一致通过两项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尽管国会两党存在严重党派分歧，但双方都对中共的间谍气球监视计划以及北京在全球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咁促使他们在对华以及国家安全问题上罕见地保持一致。对于中共扬言报复，很多华人网民都嘲讽说，装个摄像头在人家屋企仲扬言报复，不要随随便便就在外交上讲这种恐吓的说话。若果不是人家屋企发生的任何意外，都可能算在你国头上。制裁苹果，将富士康赶出中国，禁止苹果在长国销售。制裁美国公司，同等制裁北京敢吗？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正值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在上周访问了美国，在商讨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持的同时，表达了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军事行为的关切，却惹来中共的急忙反驳，自称是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纪录最好的大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自夸，我们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亦从来不搞代理人战争，从来不在全球搞军事行动，不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却遭到美国之音一条一条地揭露。美国之音15号在揭方频道说，中方上述的讲法是错误的。首先，所谓中共从未入侵任何国家，事实上是中共曾经入侵过越南和印度。1979年2月，数十万中共军队越过与越南长达600公里的边界线去教训越南。这场战争持续了1个月。中国项目 The China Project 网报道，历史学家陈金 King Chen 曾经估计，双方都有25000多人死亡，30000多人受伤。另外，中共在1962年10月向印度发动一场历时1个月的边境战争，在1967年再度对印度发动系列边境战争，最近一次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在2022年12月。另外，毛宁说，中共从不搞代理人战争。美国之音指出，中共夺权建政之后，向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在1970到1975年，柬埔寨内战支持红色高棉，红色高棉执政时期充满了杀戮、饥饿和暴行，中共是唯一关键支持者。中共亦在越南战争期间向共产北越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武器、弹药、军事顾问和士兵，和北韩战争期间援助北韩方式类似。至于中共自夸从不在全球搞军事行动，美国之音揭穿他说，中共不但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扩大建造人工岛，并通过部署战斗机、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激光和干扰设备，将这些人工岛最军事化。最近发生的争议是，中共海警船在2月6号在南沙群岛仁爱暗沙附近以军事级雷射光照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旗下一艘船只，导致舰上人员暂时失明，导致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召见中共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以及菲律宾外交部的抗议。澳洲国防部报告亦指责，中共战机在空中咄咄逼人的举动，对机组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
日前湖北武汉、辽宁大连等地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一场被称为白发运动的抗议活动后续可能引发连锁效应。有报道指，这个是继去年年底民众反封控示威之后，习近平当局面临新的危机。
二月八号，武汉有上万退休人员聚集在市政府前示威，抗议医保改革。由于当局没有解决问题，在十五号他们再次上街抗议。武汉最少有数万名退休人员聚集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园等地抗议医保缩水。从网传的大量影片显示，武汉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镇压抗议民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多人被殴打逮捕，亦有人高叫打倒反动政府。十五号同一日，大连和鞍山的退休老人亦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医保改革，并要求将钱还给民众。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上海、北京、武汉等十多个城市的白纸革命以来，中国民间有一轮最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彭博社二月十五号报道，中国退休老人返回武汉街头抗议政府削减医疗福利，凸显了习近平当局在去年十一月的历史性反封控示威之后又面临的新挑战。尽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大规模政府监控，但中国公民在抗议政府政策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胆。最近几个月，居民抗议烟花禁令、停滞不前的房地产项目、强制性隔离措施和拖欠工资，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政府的一些让步。报道指出，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在打破常规获得第三个任期初期所面临的挑战。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反抗通常都是他们看到有胜利的希望、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才会去参与反抗，所以这就是白纸革命和这个白发革命体现出来一个新的形势、新的启示，就是白纸革命主要是年轻人，现在这个白发就是老人，里面的信号就是中国有一个全民性的不满，这个全民性觉醒觉悟，要出来反抗亦是全民性。
近日有两宗中共人权迫害的事件引起外界关注。三年前，中国公民记者方斌为了调查新冠病毒真相遭到中共拘捕，至今下落不明。日前，连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发声。CECC 在一则二月九号的声明当中说，方斌、公民记者和法轮功学员三年前的今日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被拘留，委员会主席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并释放所有因为报道中国疫情而被拘留的人士。
方斌在2020年2月1号用影片记录了武汉第五医院五分钟内搬出八具尸体的情况，引起国内外轰动。他还在影片中强调新冠病毒是天灾和人祸，高呼全民反抗暴政。第二日他就被中共当局拘留讯问。二月九号，他在武汉家中被当局安全官员抓捕。方斌作为异议人士，已经被美国的中国委员会记录在政治犯数据库之中。该委员会指出，至今方斌的下落和拘留他的法律依据不明。方斌曾经表示，他做公民记者的动机是为了讲述大家需要知道的真实故事，但是中共官方的媒体却不会报道这些真实故事。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公民记者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都因报道疫情真相被强迫失踪和判刑，不过目前只剩方斌下落仍未明。另外，一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庞芬日前在互联网上亦受到格外关注。这名原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年轻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30岁。2月11号，推特网友豆瓣俄早日报贴出影片，称庞芬去年12月在中共的监狱里面被活活打死。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他的遗体布满淤青和红肿， 心脏部位有明显淤青，嘴角有血迹。法轮大法名慧网2月15号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庞芬被捕前的更多细节。知情人士表示，庞芬同同修法轮功的四川学员黄幼平一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疑似被监控追踪。黄幼平在2020年7月26号被非法抄家找捕。第二日早上，庞芬出门上班时被非法逮捕，随后被枉判5年入狱。2022年12月2号早上8点，庞芬的母亲接到监狱通知，说庞芬生命垂危，10点宣告死亡，年仅30岁。知情人士透露，庞芬是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本科生，毕业之后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主持人。有人向推特网友豆瓣鹅早日报透露，他在21年夏天在成都看守所和庞芬有过45日的接触，并说庞芬教了他很多东西，非常善良。庞芬敢于站在最前面指责警察侵犯人权、非法监禁，举手投足体现出超高情商，是个受过高等教养的人。有报道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1999年以来从未放松，但中共信息封锁，外界能获知的迫害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以平说，这个悲剧的发生大家都好悲哀，一个30岁年轻好有阳光咁帅气的一个男孩，而且是一个电视主持人，被中共迫害致死，就是因为个人信仰，信仰法轮功。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这样中共对庞芬的迫害，实际上呢，他是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迫害了23年的一个缩影。其实他亦是对整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信仰、最基本的人权和价值观，都是一个巨大的危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两会临近，白发运动引发政治改革。习近平讲话冇作用，高盛减少对中国市场投资。间谍气球事件引爆美国后，布林肯会在慕尼克见王毅吗？川普被控涉国会暴动案，彭斯拒作证。抢人才大比拼，惊爆90%是中国籍。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两会将会是3月初登场，北京尽管增强了对意见人士和访民的维稳力度，但一场更大的风潮却是意想不到的人群中爆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被称为白发运动的抗议一旦对应失策，或者会演变为政治改革的导火线。中共加强对意见人士和访民的维稳力度，但是更大的抗议风潮却在意想不到的退休人士的医疗福利方面爆发。2月15号在中国武汉和大连等城市发生了抗议中共政府削减老年人医疗保险的集会活动。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武汉15号爆发抗议是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二次抗议活动，亦是中共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的最新迹象。武汉退休老人杨伟化名16号对大纪元说，昨日2月15号参加抗议的人至少有50,000以上，他预计还会有下一次的抗争，因为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不会停下来。很多中国人已经看清中共，他们已经觉醒。纽约时报报道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的社会摩擦可能会再次出现，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最令外界瞩目的是中国多地爆发的被媒体称为白发运动的抗议活动，时间点极为敏感，距离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只有几个星期，这个大大增加了北京当局的维稳难度。华尔街日报2月16号报道，据社交媒体上的影片片段，和父母参加了示威的人士说，一些警察手挽手，以防止抗议者的队伍壮大，并将他们和路人隔开。一位目睹了示威活动的人士说，星期三2月15号在东北城市大连亦发生了类似的抗议行为，很多老年人聚集在靠近当地政府办公大厦的一个广场上。那个人说，警方用大巴士将该地区包围起来，当地警察劝抗议者离开。截至星期三上午较后时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关这些抗议活动的网络影片和讨论基本消失了，对抗议活动和抗议地点的搜寻亦是没有任何结果。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分析认为，类似的白发运动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成为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导火线。如果政府应对失策的话，就会急剧地失控，他将会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政府下台。日前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文章，呼吁促进消费和投资，并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但是据外媒最新的报道，高盛目前降低了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调高了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市场的投入资金。财经观察人士分析认为，高盛长期以来都在唱好中国，而今却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讲明中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光环不再。彭博2月15号报道，高盛集团正在加大客户在印度和亚太发达市场的投资力度，由于政治和经济摩擦，他对中国的兴趣有所降温。知情人士称，总部位于纽约的高盛计划将他新筹集的52亿美元增长基金的四分之一投资于亚太地区。高盛资产管理亚洲另类投资联席主管许明恩这个月接受采访时表示，高盛已经在印度调高了投入的资金，同时投资者正在转移一些早前专门投向中国的新兴市场资金。知情人士说，亚洲一直是高盛增长型投资的主要地点，从2003年到2020年，亚洲投资占它的总投资额近 50%。 经济观察人士表示，高盛曾经长期唱好中国，而今高盛减少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讲明中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光环不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刊《求是》星期三刊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篇文章，称要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并要求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中共国家统计局官网2月16号公布，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年减 1.5%， 连跌9个月，跌幅同上个月相同，按月则由跌转升 0.1%， 终止五年跌。其中一线城市房价按年按月都上升，二三线城市房价继续下跌，按月则跌势趋缓。经济通通讯社报道，穆迪 Moody's 的发表报告表示，因为房地产市场疲弱的态势今年将持续，中国经济将经历艰难的过渡期，房市对经济的贡献在未来几年将大幅低于过去的10年，亦不可能恢复至调整前的规模。穆迪表示，长期来看，中国面对的过渡期非常复杂，而且有很大的政策失误空间，代价可能体现在主权资产负债表。中共国家统计局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说，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推动经济平稳运行，逐步回升仍需艰苦努力。中共间谍气球偏航进入美国领空，引发美国人的愤怒。继美国众议院之后， 这个星期三2月15号参议院亦一致通过了谴责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的决议，显然气球事件在本来已经脆弱的中美关系上又重重地踩上一脚，已超出了竞争处于冲突的临界点，管控这些危机避免令到它走向冲突似乎是双方都急于解决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美中高层最近几日一直在讨论安排布林肯和王毅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时会面的事情。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两项决议案，谴责中共的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公然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并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通报近年所有已知的中共侵犯美国领空的事件。而在6日之前，美国众议院刚刚以419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谴责中共派遣侦察气球决议案，指责中共无耻地侵犯了美国的主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对此回应说，这个是美国的政治操弄和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华污蔑抹黑的错误做法，停止采取导致事态升级的举动。这个只是在布林肯访华前夕出现在美国上空的间谍气球，无疑是处于竞争状态中的中美关系上火上加油，将对抗中的双方推到了冲突的临界点。怎样管控这些危机成了双方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星期三，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在一个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活动上表示，尽管布林肯因为北京的间谍气球而推迟了访中行程，但是美中双方从未停止沟通以及试图相互理解。《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美中高层最近几日一直在讨论安排布林肯和王毅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时利用会议的间隙面对面讨论气球风波，但报道亦同时指出目前尚未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一切都仲是处于可变化中。慕尼克安全会议将会在2月17号至19号举行，料将讨论俄乌战争和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有报道称，中共外办主任王毅将发表和间谍气球有关的演讲。除布林肯外，美国副总统夏里斯亦将出席该会议，并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讲话。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表示，气球事件中美方占了上风，中共极为被动，甚至都开始恼羞成怒。拜登政府不想过度刺激中共，不想因为一个气球引发美中关系失控，所以拜登政府频频释放气球可能是失控等降温的信号。和王毅的会谈应该是有双方都想将气球事件告一段落的意图。拜登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不想中美加速恶化后导致中共进一步支持俄罗斯。在这里，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中美关系发生了捆绑，拜登显然想寻求一个平衡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今日表示，负责调查前总统国会山庄暴动案的特别检察官发传票逼他向大陪审团作证，恐怕是违宪之举，他将提出挑战，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亦在所不惜。美联社报道，2021年1月6号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认证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据传时任总统川普在事前几日频频施压当时担任他副手的彭斯，要求主持这一场联席会议的彭斯驳回大选的结果。到了1月6号当日，一些川普支持者冲入了国会。美国司法部指派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Jack Smith 对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展开调查。彭斯今日在2024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首站爱荷华州向记者表示，我必须先表明我将反对拜登政府司法部要求我向大陪审团作证的传票。他认为对他发传票的举动已经是违宪，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彭斯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副总统站在法院的证人席回头指控他的顶头上司。 彭斯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同这件案打持久战，就算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亦在所不惜。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近日同香港高等教育界会面时称，期望各大专院校未来继续保持国际化，以便香港繁荣安定发展。不过有消息指，港府首度推出的抢人才计划已接获超过万份申请，其中九成半来自中国籍。据法广报道，郑雁雄15号邀请高等教育界和新闻界到中联办春茗，全港11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和校董会主席都有出席。郑雁雄在会上称，香港以国际化闻名世界，同时又拥有多所世界顶尖大学，期望大专院校未来继续保持国际化，为香港繁荣安定发展做贡献。报道指，保持国际化，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港府目前推出的抢人才计划只吸引到少数的海外高端人士来港。报道引述消息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透露，港府去年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展开7个星期，收到超过万份申请，并批出了约7700宗，但申请者中只有三分一是来自海外，余下三分之二是来自大陆，并且不排除来自海外的申请亦是有中国籍人士。而星岛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约九成半申请者都是中国籍。人力资源顾问周以平对法广表示，近年14万港人移居海外，港府高才通计划的目标是吸纳35000人，不足以弥补人才荒。他亦承认，来自海外的人才比例更高，才会对维持香港国际城市地位较为有利。国安法实施以来，港人纷纷移民海外，本地人才短缺严重。港府陆续推出多项计划，向香港输入大陆专才，引发外界关注和担忧。时评人利西文日前在自由亚洲的节目中指，大陆专才涌港意味着香港即将进入新殖民时代，以往港人优先的地位会改变，真香港人则恐怕被边缘化。另有评论指，抢人才就是一个骗局，除了港府的揣测上级的意志取悦北京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正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香港换血，进而达到对香港的全方位掌控。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武汉、大连等地在2月15号爆发反医保改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中共出手打压，其中一招是瞄准中国人的软肋下手，被批评卑劣。
2月15号，有人在微博上传了一段朋友圈的截图，标题是“现在的老师到底是不是用来约束家长的？”发文的是一位家长，叫做添老师。文章讲的是自己的细路乖乖翻二年级，自己头一次接到老师的电话，电话内容是教育局要求老师打电话给每一个家长，关于武汉医保的事，请屋企的老人家不要聚众闹事，有什么事同老师反映。这个截图很快就被微博删除，但是已经引发关注。网友说，这件事令自己联想到软肋，即是死穴这两个字。其他人就和应说，我一开始也都是想到这个，在明在暗都告诉家长知，已经关注到细路。还有网友说，将细路送去学校不是做人质，所以最后一代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这个死穴软肋的典故，就是源于去年封控期间一段网络热传的影片。在影片里面，北京昌平区某居委会在这里谈如何对付不愿意被拉走隔离的居民，有人就提议找个黑地方拘留他3日，另一个人说他的软肋其实就是他的儿子， 就问佢要唔要你个仔嘅未来。佢嘅软肋其实系佢个仔呢一句说话就好快传开。有网友表示，当我哋生嘅再唔系仔女，而系人质嘅时候，我哋就系最后一代。而家中共又用人质嚟对付抗议嘅退休老人。此外，当局亦都出动特警喺现场威吓抗议人群。一位推特用户记录大连市政府现场嘅情况话：，由车辆嚟计算，有特警标志嘅30几座大巴有4部，10几座客车有5部，其他嘅细车30几部，电单车差唔多30几部。所有特警全副武装，全部都有枪同器械随身。咁样粗略一计，大连市单系市政府呢一度抗议现场就出动特警几百人。据美国之音报道，现场一位大连市民话：老百姓唔容易啊！3年自然灾害，我哋冇死；文化大革命，我哋冇死；今次疫情，我哋冇死。而家大连政府点解派咁多警察嚟对付老百姓啊？喺武汉，退休人士万先生话：中山公园门口聚集咗10几万百姓，现场警察亦都喺10万左右。今次抗议，武汉有人高叫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震撼力直逼白纸革命，年轻人高叫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的医保改革就是用政府强制令夺走百姓自己交的医保费，那是伤天害理。但是中央政府讲得很清楚，咁就係中央政府冇錢啦，所以攞你嘅錢冇得商量。近年嚟，當局各項政策傷害經濟，全國各地地方財政都已經入不敷支，捉襟見肘。李恒清認為，鑑於目前中國百業凋零、經濟頻臨崩潰嘅嚴峻形勢，同國庫空虛嘅困境，武漢嘅抗議事件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成为白纸革命的延续，令当局难以应付。他表示，两个星期后即将召开的北京两会，医保改革和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将会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而习近平在中共20大定于一尊，完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于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必须要负全责。李恒清说，武汉事件如果蔓延起来，对于习近平能不能够顺利达成无限期连任国家主席的目的，将会构成极大考验。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引发连锁反应。15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北京表明不接受侦察气球侵犯日本领空。日媒亦都报道指，政府正在考虑放宽相关规定，以便日本能够在领空遭受侵犯时使用武器将侵犯的飞行物体击落。
综合传媒报道，14号晚，日本防卫省指出，强烈怀疑2019年11月在鹿儿岛县上空、2020年6月在宫城县上空，以及2021年9月在青森县上空的球状飞行物体，就是来自中国的无人侦察气球。1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会上亦都表示，日本有关方面对过去曾经入侵领空的飞行物体进行了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确实是来自中国的无人侦察气球。松野博一还说，日本将会同盟国伙伴共同就包括外国侦察气球在内的入侵领空搜集情报和警戒监控。日本的表态又令中共战狼恼羞成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批评日本追随美方搞人为炒作，并且说中方坚决反对等等。另外，据日本共同社15号的报道，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秘书长木原林在当日的党内防卫委员会联席会议之后透露，防卫省正重新审查相关规定，考虑放宽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标准，以便在第一时间 将可疑的外国无人侦察器击落，避免情报外泄。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梁欣的采访报道。14号，香港政府就强化国家安全教育推出新规定，三间本地免费电视台及两间持牌电台每周需要播放至少30分钟关于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目。仲建议英语电台频道需要提供英语广播总时数的比例由不少于80%下调至不少于55%。相关话题在网络社交平台引起民众热议。
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向本台表示，中共政权向来都是以保他的权利为第一。中共的任何政法机构，包括国安机构，他们的首先职能是保护他们所谓的控制稳定，保护他们的权利。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的前主席费良勇表示，中共政权是一个专政政权，他的存在就是靠整个大话来欺骗老百姓，来配合他的暴力，来维持专制体系。所以中共对于网络审查监控是非常注意的。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是直属于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所以中共将它当作是一个刀把子。叫刀把子的不单只是政法机构，还有包括网络信息，除了控制网络令谣言满天飞，它可以有效地钳制人民的思想，它可以有效地就是防止自由民主信息在中国传播。费良勇表示，中共的网络控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舆论引导。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不单只是封杀自由民主资讯，他还要引导这个舆论跟着中共行，那是维护他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5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韩国首尔上演了第二场演出。神韵结合中国传统乐器独特音色的背景音乐、独创的舞台演出技巧以及艺术家高超的舞艺，令韩国艺术界人士赞叹不已。
Seoul Web Fest 行政总裁泡菜战士导演姜英晚向新唐人表示，能够在南韩看到这么好、这么有意思的演出，真是很感谢。他称赞说，艺术团的规模等很多方面都令他很惊讶，特别是叙事、服饰和舞台设施配搭得非常协调，是一场非常新鲜、非常精彩的演出。他都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邀请来参加古代皇宫的盛宴一样。姜英晚还表示，他本身非常喜欢西藏喜马拉雅，所以西藏男子舞蹈很打动他。演员的舞蹈和音乐、自然景观都非常协调，令他印象深刻。姜英晚说，神韵不同于其他任何演出，精彩并且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所以想推荐每一个人都来看。另外，神韵独创的动态天幕以及演出所展现的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亦都令观众感触好深。画家孙敏智表示，神韵令他了解到，即使大家用不同的语言，但是单凭肢体动作也都可以互相理解，这令他印象深刻。他还称赞说，神韵将传统舞蹈通过现代化的动态天幕来呈现，华丽的色彩呈现在眼前，感觉光彩耀目又感动。创意庆典研究所代表艺术总监崔正哲赞叹说，长久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国正统的艺术演出，非常开心，就好像期待的一样，是一场非常好的演出。他表示，演出的主题是劝人向善，人同人和睦相处，共享幸福，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俾现代人享受冇中共统治嘅中国传统艺术。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